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来读加拉太书。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开始读。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能够借着实体跟线上联合的一个聚会的方式，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要借着加拉太书第二章开始的经文来思想你当日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求你今天这些话也对我们传讲，对我们诉说，使我们众人都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恭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第二章，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
加拉太书第二章，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致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使徒保罗讲的，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启示来的， 所以他一直非常重心的强调启示是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给他的。他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遗传来的，也不是从其他使徒来的虽然不是从其他使徒来的，但是也有其他使徒的印证印证，也有教会的见证。所以他强调他所领受的是神自己给他的启示，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那么保罗他所得着的是从神那边给他自己的启示，所以保罗要强调他所传的福音的纯正性。那在这边我也提一下，如果说今天有人又说他所得的也是从神那边直接的启示，那我们就要很担心了比如说摩门教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是得到一些启示的，然后呢又找到一些什么经片这些来做证明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是异端主要的就是一个人所得到的启示呢，他一定不能够跟旧约是断开来的，不能断开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使徒保罗他讲他所得到的启示，但是他会从旧约很清楚的去看到那个连结，看到整个神在他身上的引导，所以他每次讲到他所得的启示的时候，他在书信里面讲的时候一定会引用旧约，引用旧约。第二个，他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能够另创，不能另创所以第三个，他要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同，使徒的认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都得到使徒的认同所以像这几个关键性的，那么呢都是一个要紧的。要不然现在如果有人说我也得到启示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说那你也得到启示，上帝对你说话，那我要把你的话当作圣经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人得到启示，那启示从哪里来不知道，当事人当然会说他是从神得的启示，可是我们听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说是，我们也不能说不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再来他所领受的启示是有圣经这样的分量吗，还是只跟他个人有关，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现在没有新约初代教会那种使徒的，没有，因为以弗所书已经讲了，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到那一群初代的使徒，他们所讲的话所写出来的圣经，就是他们所写出来的书信，他们的分量等同于圣经，这一批使徒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要清楚知道的，要不然的话，那么历世历代以来就可以圣经的篇幅就要增加很多了，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因为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已经完整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继续看保罗讲他所领受的启示。第一节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载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所以这一段再度的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呢时间点呢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应当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是保罗当时呢又需要再去的，再度的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所以很可能是指这一段时机这一段时机。那么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个重要的一章经文。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从耶路撒冷出去的这些犹太人然后呢他们自认为是耶稣的门徒，然后他们又要求 这个外邦的信徒要受割礼。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就很直接的讲就是要受割礼。第二节，保罗与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辨。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为了要不要受割礼争执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所以刚才我在讲的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所以当为了这个受割礼的事起了争论以后，他们就叫保罗跟巴拿巴，然后跟几个人一起为所辩论的是上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使徒跟长老。所以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包括使徒还有长老。那后面我们就看到使徒呢等一下做代表的第六节，使徒和长老商议，那么呢辩论多时，彼得就起来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使徒。然后呢再往后看第十三节，他们住的深，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这个雅各不是使徒，这个雅各是长老，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雅各书的雅各。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当时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什么，就是信主的外邦人到底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那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在道德律方面没有问题，道德律没有问题，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这些都没有问题要不要守律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受割礼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守安息日。所以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比较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受割礼。因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受割礼才跟神立约的，所以他们为这个他们就很强调，所以他们就在当中产生很多的辩论。所以第十五章第六节，使徒和长老们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所以他们辩论很多，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那么彼得就起来讲了，彼得就起来讲。从这个讲述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很清楚，他说神拣选我，叫外邦人从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所不能护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彼得这里讲得很清楚要不要受割礼？不用受割礼，就是因为神上帝很清楚要彼得先传福音给哥尼流一家，对不对所以传给哥尼流一家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哥尼流一家先受割礼，没有，直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对不对？而且也是圣灵感动哥尼流差人去找彼得的所以这些都印证了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拣选然后这些人得着福音是什么？是因为信。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了几件事情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上帝拣选我，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相信第七节他们相信，那么再来神也为他们做见证是神拣选他们，使他们能够相信 他们听了，圣灵也为他们做见证。再来，神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所以不是借着割礼洁净他们的心，也不是借着守律法洁净他们的心，是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那么这一切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都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都一样，都一样。所以呢，那彼得也这样说了，彼得也这样说了，那其他人就不讲话了，不讲话。所以雅各才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好，那我们再回到所以雅各来起来说话说什么？雅各就讲得很清楚，雅各还是要引用先知的话。所以雅各第十三节，雅各起来说话的时候，第十四节，雅各就说，刚才西门讲神怎样眷顾外邦人，怎么样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在讲这些得着启示的话，一定是跟旧约是要连结在一起的，连结在一起。所以雅各才规定，就是说不要为难归乎神的外邦人，但是要他们做几件要紧的事，不要再去祭拜偶像，要跟偶像的污秽还有奸淫还有勒死的牲畜跟血。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已经在这些地方，他们已经生活了一段日子，然后大家也读摩西的律法，那么安息日也在会堂里面传讲，所以呢，外邦人也要尊重犹太人的传统，知道吧？尊重犹太人的传统。所以犹太人不吃勒死的牲畜，不吃血，所以我们跟犹太人在一起也不要怎样吃这些东西，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来。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他说，他带着提多上去的时候，同巴拿巴又跟带提多上去，就是指刚才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的话。所以保罗在讲，他得启示以后，那么神也给他这个机会上去。第二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虽然是人派他们去，但是还是神启示他要到耶路撒冷解决这个问题。保罗一开始会觉得他讲的没有错，但是呢，为了弟兄姐妹合一的缘故，圣灵还是说你要上什么？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果然他上耶路撒冷去以后，那么这件事就留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记录。要不然这件事情日后还是有人会一直争议不休。所以他上去了以后呢，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大家看见不是保罗做决定的，看到没有？是彼得最后做总结，结论完了以后雅各做决定，然后大家都说好，所以这样子就解决了教会之内的纷争。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最大的纷争就是要不要受割礼，那时候就解决了。好，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定案的，但是呢，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犹太人里面很多人不服，而且不服的人占多数，不服的人占多数，所以呢，他们继续逼迫保罗，然后一直逼迫保罗，到保罗再一次的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要怎样？就把保罗抓起来，保罗就被抓起来，对不对？所以保罗在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他就被捉拿，然后最后被送回到罗马去。好，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所以保罗说，我是奉第二节，我奉启示上去的，然后在那边在耶路撒冷告诉这些长老跟使徒们，那么呢他所传的福音。但这里讲我对弟兄们讲的时候，是暗地里讲的，是对那对有名望的那些人私底下讲的。好，为什么要私底下讲？因为群众的情绪太高涨，群众的情绪太高涨，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所有的人讲上帝怎么样借着他传福音，所以他只能背地里，就私底下来跟这些有名望的人讲。 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保罗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为了避免众人的高涨的情绪跟在当中产生出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所以保罗说啊，我当时是暗地里讲这些，没有公开讲。然后呢，但是呢，啊，他不希望自己所做的被拆毁，啊，被这些啊这些就是对真理认识不清的犹太人攻击，然后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面对，很大的力气去面对。所以他说，唯恐我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但是呢，保罗也强调，跟我同去的提多，他是希腊人，我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保罗在两个主要的同工里面，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提多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外邦人，所以保罗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没有勉强，还是让他就是一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基督徒。但是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让他受割礼。所以保罗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原则很清楚，就是尽量不要让人跌倒，但在守住真理的当中，尽量不要让人跌倒。所以他不能够让提多受割礼，因为如果提多受割礼，是不是其他外邦的基督徒也要受割礼？但是提摩太因为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那你受割礼。那表示什么？表示说保罗也不是说完全反对什么犹太人怎样受割礼，所以这个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当时的社会情况，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在罗马 的那时候的风俗的话，孩子主要的信仰是跟母亲的。所以啊，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而不要做奴仆。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自由的，那么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是什么？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那为什么我们会做罪的奴仆？为什么会做罪的奴仆？就是再回到律法，回到律法。那么要记得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是律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走回律法的路。好，那这边我以前也跟你们讲了，不是基督徒违背律法哦，记得哦，我们不是违背律法，我们是遵循律法，但我们不是守律法，这两个不一样。就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但我们是本着应许，本着信心去做。那守律法的人是什么？是反过来的，就是上帝说了，那我就要怎样，我就要看我有没有违背，这就变成守律法。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那差很远，知道吗？主动的人，那么他在律法下是自由的，被动的人在律法下是被捆绑的。所以我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想，我常常说，老师说这一节课是自习课，大家不要讲话，好好的念书。那守律法的是什么？他一心一意在想，我不可以讲话，你也不可以讲话，他也不可以讲话，这种人就怎样？守律法。所以他被这一句话捆绑了，所以在这个自习课里面，他时刻担心我不可以讲话，他时刻在意你不可以讲话，他一直在专注大家有没有讲话，这样子就把这一堂课的重点给什么？给失去了。因为这堂课是要什么？就是要大家来好好安静念书嘛，对不对？预备功课嘛。那一个人好好专心念书预备功课，他有没有遵循的律法？有遵循的律法，但他是什么？自由的。 所以守律法跟遵行律法，这蛮有意思的。你如果想我刚才讲的例子，你就可以晓得，律法的约束对他没有约束，因为他这堂课是自习课，他本来就是要怎样，安静的念他的书。所以一个人，圣经说不可奸淫，那么对一个人来讲，他没有意念的，没有去想的，没有去在当中一直在乎的，他就是好好做他的，持守他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他就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意念一直在担心、想、害怕或者是对抗。所以罪的诠释是律法，所以当律法被人放在那一个定罪的位置上的时候，那就在罪的手中成为他的诠释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自由的。所以主跟我们讲很多，你们有我的道就遵行的，对不对？要不要听从？要。要不要去做？要。是不是守律法？不是。他是遵行主的话，跟守律法是两回事。那遵行主的话，我们就去做，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自由。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上帝要你去做的事，你听从的去做就好了。那什么时候变成守律法？只要你有我做不到的意念，只要你有别人也不可以违背的意念，只要你有这些意念，你就会变成守律法。因为我们的眼目就开始转向什么？转向定罪了。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没有自由，知道吧？你开始注意同学有没有讲话，你就没有自由了，知道吗？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定下心读你自己的书了。好，所以保罗这里讲，那么这些人自己受了割礼，然后再一直在想别人有没有受割礼，那别人不受割礼怎么行？所以他一天到晚在意的是这些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守律法的，而不是听从神话语的。所以保罗第五节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保罗说，我在这个真理上我绝对不让步，一点都不能让步，因为这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不能够让我们再被罪的恶辖制，不能再做罪的奴仆。
刚刚讲那个遵行律法跟守律法，那如果像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然后神说就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可以吃，那亚当夏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遵行，或者就是不要落入守律法？
如果他们当时觉得上帝说不可以，那不要再往下想，知道吗？因为蛇的用意是什么？蛇让人质疑的开始是什么？第一个，他告诉人，你上帝不让你吃，是因为怕怎样？其实你可以怎样？所以他就解释了上帝不让你吃的用意了，对不对？可是亚当跟夏娃对于上帝不让你吃的用意，应当去问谁？如果他们想知道。他们应当去问神，结果他们有没有问神？没有。他们怎样？他们就开始想啊，蛇，哎，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吃？那蛇说啊，因为上帝怕你们吃的就像神这样，对不对？所以他给人一个期待，那么在这个期待底下，人就会往这个期待去想，撒旦就会用人这个期待让人说，你看你有这个期待是合理的啊，所以你看人把从神的定规当中撇开来，就说你应当，你可以这样，那就给你一个新的期待，然后再来把你的期待合理化。那期待一被合理化以后，上帝原来的定规就是什么？就不那么合理了，是不是？那不那么合理，人就可以怎样？不照着遵行，知道吧？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同性恋也是这样嘛，你一定要先合理化，知道吗？合理化人家的期待是对的，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的期待是对的，他们的期待是合理的，等到他们的期待被合理化以后，接下来那就圣经就不合理了，你说你不同意他们你就不合理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 所以我们常常啊面对的为什么啊一个律法会变成辖制呢？变成诱惑，变成挑战，啊，因为它在它的背后都会有一些要给人的，你可以有这些啊，你只要不照上帝的话，你就可以有这些啊，你为什么不可以有这些呢？所以人一觉得想要这些，其实人就失去了什么？自由了，因为就不再有自由，知道吗？不再有自由，人就不再有自由。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想想看，如果现在让你中了彩券，得了一大笔钱，你会怎样？你就失去自由，知道吗？基本上失去自由。虽然你会觉得你现在很有钱，应该很自由，基本上不是，因为你得着了以后，你就不自由了，因为那个是突然之间来的，不像你现在努力工作、努力去赚钱得着的。你努力去赚钱得着的，你会知道，我今天可以得着，我明天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缘故，我应该还是可以得着，因为这是我什么？我用心努力经营来的，对不对？所以它就不会对你造成一个重担，不会让你失去自由。但是现在如果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一笔钱给你，那么你慢慢去想，你就失去自由了。虽然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那相对的那个担子就会越来越沉重，因为你就会开始担心失去，开始害怕在当中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得着释放，这是我们的自由。那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罪的权势是律法，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从律法底下得着释放。但是不要忘了，我一直强调，律法是被基督成全的，不是要不可以违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好，所以保罗说他为这个福音的真理他绝不让步。好，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就是保罗讲这些话是要让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并不是需要靠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来增添他什么，因为福音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人算不得什么。所以他说，神并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所以保罗就这里讲到神不用外貌取人，外貌取人就是用外貌指的就是我们人的目光、人的想法，这就是外貌。人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看法，那么从人的经验来、从人的判断来，这些基本上是外貌，是外貌。那这些呢？保罗说，神不是用这个外貌取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撒母耳高大卫的例子。大卫的父亲把他的前面几个哥哥都给撒母耳看，那每一个都是长得一表人才，对不对？然后 都看完了，上帝说都不是，所以他才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他说有，还有一个在外面放羊的。那意思是什么？这一个应该不是他。但是神就跟撒母耳讲，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内心。上帝看重一个人对他的心是什么？信靠他的心，信靠他的心。那么其他人的信心都比不上大卫。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来讲，我们还是因着信。所以呢不是靠着人来加添我什么，因为这是主所托付的福音。所以他就讲，主托付保罗 啊，是传福音给外邦人，托付啊彼得啊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所以一般我们讲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彼得就是受割礼之人的使徒，就从这一节来的，哦，这一节来的。好，那么保罗就继续讲，哦，那么当时他上去的时候，啊，他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也明白，啊，知道所赐给保罗的恩典，所以那被称作教会柱石的雅各跟基法还有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所以呢，保罗就讲，当时那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被称为教会柱石的，啊，雅各，你看雅各排前面哦，雅各排前面，因为我们可以刚才有读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做最后判定的是雅各，所以表示他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啊，这些人他是最主要的领袖，哦，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彼得是使徒的手是没有错，可是呢，对教会来讲很奇特，变成雅各才是他们的什么领袖，哦，然后当然也有基法就是彼得，然后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个约翰。好，那么这里保罗就讲好了，巴拿巴跟他就跟他们三个行右手相交，右手相交就是说彼此认同，彼此认同。然后他们就，各一个往保罗巴拿巴往外邦人去，然后，彼得约翰就往受割礼的人去。那第十节有讲，啊，他们希望在主里面彼此可以纪念，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受到饥荒，所以耶路撒冷有很多穷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穷人。那保罗说我们热心行这些事，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保罗后来在，啊，这个各个教会都希望他们捐款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保罗就有讲，你们要把钱准备好，就要把钱送到哪里，耶路撒冷。十一节开始呢，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保罗用这件事情做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就是他是如何的坚持，啊，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那么他特别讲，当时基法彼得到了安提阿，有可责的地方我就当面抵挡他。好，后面就是讲雅各那里的来的人未到已先，刚才我有讲了，雅各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对不对，为首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彼得就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那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他们觉得外邦人是吃的是不洁净的，啊，然后他们没有受割礼。可是呢，等到这些人来的时候，啊，彼得就跟外邦人不一起吃饭。那么呢，很奇特，啊，其余的犹太人也跟他一起，连巴拿巴也一起，这个让保罗受不了了，知道吗？你看他们就不一起吃饭，就把它分开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耶路撒冷的大会最后决定是接纳，对不对，彼此要接纳。可是呢，你会发现有没有真的接纳，没有，虽然有那个结义的，对不对，可是实际的执行还是什么，还是各做各的，还是分开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合一很难，知道吧，合一很难，文化上的合一蛮难的，人要越过传统越过文化要做合一非常困难。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其实是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好不容易在台湾，啊，大家都讲同一种话了，但是就有人就不太满意，还是要讲母语。 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可以讲母语，但是有些人觉得我讲母语就要逼别人要听得懂，那就很伤脑筋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啊，仍然在弟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哦，什么话大概可以谈，谈到政治就怎样，就壁垒分明，壁垒分明。所以人要越过传统文化这些既有的观念，哦，很难很难。为什么合一这么难？因为合一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舍己，第二个要顺。那这两个都是我们一直在学的功课。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哇，彼得这样做的，其他犹太人也这样做的，然后巴拿巴也这样做的。好，所以保罗就公开指责他们。十四节，我一看他们所行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你是犹太人，那你什么，你的做法就跟外邦人一样，那你怎么要人家啊跟犹太人一样过生活呢？意思就是说，彼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呢没有真正照真理走，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照真理。那保罗说，彼得你根本不照真理，那如果你自己不照真理，你还希望人家照着真理走吗？所以这里蛮重要的，圣经里面在这里提出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领袖犯错的话你要怎么办？要公开责备，公开责备。为什么？因为他是影响是公开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然后呢，保罗也没有责备其他人，因为彼得是带头的，彼得是带头的，因为他带头，所以后面的人就跟着他做，跟着他做。好，所以保罗就讲，我们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我们因着信，不是因行律法，因为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可以称义的，不是。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称义是因为信，不是因为守律法，不是因为守律法。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行律法，这些就是讲一个人守律法，守律法，那么不是行真理，知道吗？所以这因为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所看重的是人的眼光，所看重的是别人这样会不会定我的罪。我刚才讲这就守律法，知道吧？他不是很自然而然知道这样子做是对的，而没有任何的勉强压力。一个人守律法，我刚才有讲守律法，律法对你就是压力，律法对你就是捆绑，那时候你就是守律法了，守律法。我再讲一个简容易懂的，那如果你告诉一个基督徒说啊，你以前抽烟现在不可以抽烟，那如果他就很难不可以抽烟，他就在守律法，知道吗？因为他就一直要跟想抽烟对抗，所以他就做不到，所以他就会很痛苦，他就会很痛苦。如果你教他很多方法就可以不抽烟，那你没有引导人走对的路，知道吗？因为只是怎样，只是你做很多的防护动作叫他不抽烟，你没有改变他的心，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心，没有自由，在抽烟这件事情上没有自由。等到他有自由了，他就不抽烟了，知道吗？或者他不抽烟了，他就有自由了，这两个很奇妙。所以这叫这样懂律法了吧？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觉得他就是想抽烟，他就觉得他想这样，那许多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会有这个意念，如果你想要靠你自己排除这个意念，基本上是不可能，你只能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你相信上帝的恩典不抽烟，你相信那个恩典而不抽烟，你就可以不抽烟。 他是从恩典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帮他转到说，那你因为你们现在高中有自主学习的部分，那你去想想你想要做的是哪方面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引导，从那个暑假开始考完会考之后，整个大解封，你那好可怕哦，可以打那个手游的部分，可以从早一直打到晚上，我就看着我就心惊胆跳。可是你又说像你不。要怎么去想说，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说，他哪一天突然想到说，哎，打手游不是好事情的时候，他才愿意拿着手机不去打。那个手机已经是变成他的，你没办法收得回来啊。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的，好难哦，好难去那个让他有自主的那个有智慧的去做他。
不要说小孩了，大人也一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好。
大人也一样啊，因为我们必须很真实的面对嘛，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说什么？保罗讲啊，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怎样？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里面就有恶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啊，对不对？我愿意为善就有一个恶跟我同在啊，所以我真是苦啊。所以你也知道你的小孩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苦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让孩子知道说啊，我们就是活在这个辖制底下嘛。哦，那这就很苦嘛。那我们都可以告诉他这些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了解，帮助他体会，但是他什么时候才愿意依靠神？什么时候他愿意依靠神？
越给越多，你那个一定，你开始说要做那个报告，也需要给了。
所以有一些时候，有些父母是先跟孩子讲好，对不对？但重要的是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讲好以后照规矩做，照讲好的做嘛。
这我们就会想说，我们现在如果高一不给他，
嘿，
跟社会是没办法，跟他的同侪是没办法有沟通管道的。
我们永远避免不了给他这些东西。
说让他在，
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就是要一直陪伴，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一直陪伴，然后不断的防护，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醒悟过来，你知道醒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他终于懂了，他终于不愿意再去这样子去做了。哎，他们是不是没听到声音呢？所以刚才我在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这个律法上，知道吧？所以使徒保罗才会告诉我们，下面讲，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这边后面有讲，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得以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记得罪人不是说仍旧是一直在犯罪，不是。罪人的意思就是让罪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也就是让罪继续用他的权势辖制我们。那这样子，我们。就还在罪中，所以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他说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重新建造，那我还是一个罪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这是很特别哦。罗马书讲的是像罪死，到了加拉太书，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像律法什么死，像律法死。死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照律法的要求去做反应，就是像律法没有反应，像律法没有反应。你像律法有反应，你是被动的。那我们像律法是什么？在信心里我们是主动的，这个被动跟主动就做区隔的。所以刚才讲手机也是一样，如果小孩拿到手机他就开始玩游戏，他是被动的。但是他拿到手机，他开始说，好，我今天决定这手机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他就变成主动了，他就变自由了。我们的成人也是一样，在律法的面对律法，我们变成被动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权势底下。我们变成主动的时候，我们就像律法死了，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律法，死就是不需要，对不对？不需要，不需要跟你讲这个律法，但你却没有违背律法；不需要跟你讲说你不要一直打手机，哎，打游戏，不需要跟你讲，你就知道你会不这样一直打，知道吗？所以像律法死。是一个才可以像神活。他说因律法我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中一直在反复的经历这些经历。神的话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觉得神的话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我们就很苦，那我们就想做到，那我们越想做到，那我们就经历做不到。偶尔做到我们高兴一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很懊恼。只要我们一直还在这当中，要记得律法跟对你而言来讲，你没有像律法死，律法仍然在那里活着，律法的权势仍然在那里，罪仍然在我们心中作王，仍然在作王。一直要到你根本不在乎那个律法，但你却没有违背律法，却没有违背律法，因为你所行的已经不再不需要那个律法来约束你的生命了，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已经在这个律法之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我们信基督耶稣，知道吗？我们只能信，所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信。这边我要提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希望用品格教育，我不是说品格教育不好，你可以用品格教育告诉孩子这个好品格带出来的好，那这个是帮助他有一天信的时候可以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一直在那个品格教育的那个规范底下的话，那么他不是因着信而来的时候，那么他仍然在辖制里面。所以呢，会怎样？哪一天诱惑够大的时候，他就走了，就偏了，知道吗？哪一天诱惑够大，机会来了，他一定胜不过。人看着的时候，他不会违背，因为他有受这个品格的教育。可是私底下呢？私底下你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在高中，你把他管得很严，你一直盯着他，他都不违背，好了，你在三年以后他进大学呢，海阔天空，是不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以前不是这样啊。其实以前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机会给他而已。所以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是说品格教育不好，品格教育只是不断的给孩子很多律法，然后我们要在当中不断的去让他知道，那么这些当中如果他一直用守律法的 角度、守律法的态度去做这些事的话，那么他总有一天会跌倒。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办？我们要告诉他，你现在这些你都胜过，哪一天你胜不过犯罪的时候，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哪里。只要你认错悔改，神一定会接纳你。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哪一天他真的犯错的、自责的，他知道有救赎的恩典在哪里。所以我们都是靠信耶稣基督，我们信他是基督耶稣啊。保罗在写的时候蛮特别的，我们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啊。那我们是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信律法称义。所以在这边呢，保罗不是讲我们是因信耶稣称义啊，我们是信因信基督怎样称义啊。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他讲的都一样，你也可以说他有一些的强调。前面讲耶稣基督是讲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为我们而来，他是基督。讲基督耶稣是特别强调他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一个面向是强调他为我们死，一个面向是强调他为我们复活。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知道他为我们死，然后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为我们活，为我们活。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情境是耶稣为我们活，所以我们也要为他活。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耶稣在父的右边不断为我们代求。那你看，不是说啊，我们这一群已经称义的人我们就完美的，不是哦。我们是不断的要耶稣为我们祷告的人，我们是不断的要圣灵为我们祷告的。记得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却是一个不断的需要耶稣跟圣灵为我们祷告的人，那你就了解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现在的软弱，我们会把话讲在前头，然后告诉他们你现在仍然会这样，你告诉他们无论妈妈怎么样限制你是没有用的，那如果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比较你现在的生命跟以前小时候的生命，你可以叫他去思想，让他有一天觉得我不要那些的，我不要做那些，我不要这样子，这样对我没有好处。但什么时候他会醒悟过来，我们就 求神的恩让他醒悟过来。那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过去的文化跟传统啊等等都不能违背真理，知道吗？我们会所以会有文化，我们会有传统，但是不能违背真理，不能违背真理。那对原来在文化传统底下的人要做改变蛮艰难的，其实对保罗来讲蛮艰难的。他原来是法利赛人，原来那么样看重律法的人，突然之间要他走福音的路，这个是对他来说要花多大的心力去做改变，你可以慢慢想。其实对他来讲非常艰难，他已经有那个文化背景，他已经有那个习惯了，那整个要改掉，整个要改掉。那他说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像犹太人我就做迟那人，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对不对？那讲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呢蛮艰难的。他从来不吃那些东西，可是他现在要吃，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换作我们的话，我们怎样，我们怎样，我们敢不敢，或者我们愿不愿意。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啊，我们仍然要知道。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是以信为本，我们向罪死也向律法死，这样我们才可以向神活，才可以向神活。那向神活二十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因为向神活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活。他说如果要向神活是什么，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记得、哦、同钉十字架是被钉十字架，知道吗？不是我有办法钉自己十字架，钉十字架一定是被人家钉的，而且是已经。为什么用已经？因为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说我已经跟基督，我已经被跟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奇特。事实上被钉十字架的是基督，对不对？可是呢，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与十字架上的基督联合的，联合，这个是一个要紧的观念，要紧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信相信神，那么成为基督徒，啊，这个信虽然不容易，但是还算好。人最大的难处的信在哪里？当你犯了人认为不可赦免的罪，你要相信上帝赦免，你相信吗？当所有的人看你都认为你不应该被赦免，你认为你会被赦免，就是大卫啊，对不对？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四章讲两个例子，对不对？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所以对亚伯拉罕的信我们比较不质疑，虽然我们都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做不到，神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我们做得到吗？虽然我们做不到，不过我们对他的信蛮佩服的。但是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卫，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神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对不对？你相信上帝的赦免吗？这个不容易哦。当别人看你的眼光还是你是一个罪人，当别人看你的眼光还是认为你罪无可赦，那你却相信上帝赦免吗？这个不容易哦，对不对？你想想看哦，所有周围的人看大卫都觉得这个人怎样，罪无可赦，但他要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已经赦免他。那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为什么说是要紧的？因为这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是说，我们无论里面有多大的难过、羞愧、自责等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借着信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所以两个面向很要紧。我跟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么他的前提是我旧造的人已经跟基督同钉什么十字架，然后我里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现在可以这样活，也不是我的本事，是我是信神儿子而活。信什么？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己。所以我刚才提了，我们跟基督的联合。跟基督的联合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事，一个就是舍己，一个就是顺服。一个是舍己，一个是顺服。我们很难舍己，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我们也能够因着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我们也为基督舍了自己。基督为我们顺服，所以我们也为基督顺服。要不然我们在世上还有很多挣扎的。你想神几个吩咐，凡事谢恩，你可以凡事谢恩吗？这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而且如果讲凡事就不合理，我们觉得可以谢恩的我们谢恩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啊，那不能谢恩的我们怎么可以谢恩？所以他会不合理，知道吗？对啊，所以神有些吩咐的话，除非我们相信是基督为我们舍己，要不然我们一定舍不到那个己，我们还是会觉得，除非我们相信。所以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就是 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里面对他那么他们感受那么强烈？因为他就是一个用心认罪的人，他一直认罪，然后认罪到他相信上帝赦免，他就安心了。可是呢，他就发现他认罪认不完的，他没有办法休息，因为他只要认完罪一出来，那他很快就觉得自己又犯罪了，因为意念很容易犯罪，对不对？然后他又继续念认罪，然后认了，他觉得自己罪得赦免了，他又出来了，出来他又回去了，所以弄到最后，他的老师说什么？那老师说：“你这样子，你不能活，你已经瘦到皮包骨了，你再这样下来，你怎么活？你永远没有安息啊！”所以他又觉得福音不应当是这样啊，这就不是福音了，对不对？这不是福音了，所以他后来看见不是这样，原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原来不是靠我，是原来我是因着信，我只要因着信。那信是什么？那么信就是什么？就是完全的认定耶稣所做的成为我的。记得，耶稣所做的成为我的，耶稣所有的成为我的，就是信跟他连结，变成一体，知道吧？变成基督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所以他的丰富成为我的丰富，我成为他的，他成为我的，这叫合一，合一。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强调这些，不断的强调这些，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把肉体钉死，然后你就累了，因为你一直在那里钉肉体，你就发现一直钉不死他。你会发现你钉不死他，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说，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自己，我们一定通通做不到。但我们为什么都说这些话是，我们却在这些话得自由？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记得不再是我，这就是信，就是信。所以
什么事想一想啊，上帝，我做错了，我下次要做好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好了，然后所以我常常想说，我到底有多认罪，因为太容易原谅自己。
不用担心，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下一章我就要跟大家讲，我们是靠圣灵成全，知道吗？我们仍然有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有，也有我们个人的经历跟体会。那别人的经历跟体会 不一定成为我们的经历跟体会，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仍然有一样相同的，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也是靠着圣灵成全。所以在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上面，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转向神，不断的转向神。只要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转向神，圣灵总会成就的，圣灵总会成就的。如果上帝让我很快的舒坦，我们就感谢他。但是什么时候上帝让我们说，哎，你不可以一直这样，那我们也知道接受神的一个引导。好，这是我们讲第二章，我先停一下。十四节这里讲到随外邦人行事，就是说你活的方式像外邦人，对对，因为犹太人就是用这个角度看外邦人。
哦，结果自己也这样做。
对，犹太人都觉得说我们是有规矩的，外邦人是怎样？没有规矩的。那保罗就说你这样做就失去你原来的规矩了。
那还有就是
保罗这里在十八节讲，我素来所拆毁，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原来强调要守律法，要靠着律法称义， 所以他素来所拆毁，就是这样一直在拆毁，不要靠律法称义。那现在如果保罗又说啊，要靠律法，那不是重新建造？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外邦人其实也都一直想要靠律法称义。
其实所有的人应该都是，只是不同的。
就是、有道德品格，然后
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人，都是想要靠律法称义，只是犹太人是靠摩西的律法，那外邦人信不同宗教的人靠不同的律法。只是他们每个人都在靠律法，只是靠他们认为的律法。
那再问一下师姐，就是保罗，
保罗说他们所行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福音是叫我们自由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彼得不自由了，对不对？有这些人来，他就要装假了，巴拿巴也要装假了，所以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了。就福音叫我们自由啊，那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嘛。所以一个人到底他有没有行真理，就是看你自不自由。那所以用一个面相就可以看见我，所以我们在上，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啊，你到底自不自由？你回到你的家，你自不自由？那就看那是不是你的家，对不对？好，如果你回去了觉得很不自由，那很可能是你爸妈的家，不是你的家。哦，那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的住的地方才觉得自由，那住的地方才是你的家，知道吗？自由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在那边你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在那边你不会任何的啊拘束约束等等，不是。所以我们真理会叫我们自由，如果我们真的在真理里，那真理叫我们自由。好，
嘿，
好，我在这边啊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没有人啊也会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像先知这样，上帝感动他要发生的事，那我说会有，哦，但是要，所以得感动不是一件难的事，哦，但是分辨解释是难的事，分辨跟解释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听的是，当有一个人说他啊，接受到神什么感动，还有什么指示，那我们不能过去说是还不是，哦，但是我们就要去分辨了，他讲的，啊，到底合不合乎真理，哦，那合不合乎神启示的一贯性，
哦，
然后再来解释很重要，哦，刚才我有讲啊，保罗要回耶路撒冷，那么雅加布也得启示，这个腓力的女儿不是也得到吗？他们不是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袋子的主人到耶路撒冷要被捆绑吗？好，大家都得启示了，对不对？但是呢，解释呢，他们的解释是什么？保罗，你不要回耶路撒冷。好，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感动你会被捉拿，那你为什么要回去？那保罗的解释是什么？我一定要行完神的路程。所以你看，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人也都得感动，但是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解释很重要。所以我跟你们交通就是，当有人说他得了什么感动等等，那我们就要分辨，哦，这是第一个要紧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解释，okay. 要看解释，哦，
看解释，
对，要看解释。那解释蛮重要的，啊，因为解释就变成我们的认定的回应了，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它，
okay.
这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解释来的，啊，比如说，
okay.
啊，这个1997香港要回归的时候，有人就说他有感动，啊，就要移民，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解释了，啊，我们也不能否定他的感动，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 感动要他移民是真的吗？是对吗？那就是解释的问题。好，跟大家交通一下。好，还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读第三章。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一到十节哈，一到十节。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章的前面这十节的经文。所以保罗第一句话就说，你无知的加拉太人。他一开始就讲他们无知，这是保罗用非常强烈的话讲，就是他稀奇他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么无知呢，无知这个词呢，无知这个词对我们来说的话，好像是一个对人的一个很强的这个冒犯的话，冒犯的话。但是在圣经里面讲无知的时候，它是一个唤醒的话，唤醒的话，就是说它需要把人从那一个错误当中叫起来的话，叫起来的话。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节，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耶稣讲一些人是无知，那么为什么讲路加福音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他这里说我读三十九节。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们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就诧异，便对主就对他们说，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哪，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所以这是耶稣讲无知的人，那是用来怎样？就用来针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属灵的人。法利赛人自以为属灵，对不对？自以为属灵，觉得我吃饭一定要先洗手，这样代表我是一个敬虔的人。那耶稣吃饭前不洗手，他们就觉得，哇，耶稣你是一个讲道的人，是一个拉比，你怎么可以不洗手，是不是？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无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分辨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洁净。人真正重要的洁净是心的洁净，不是外面手的洁净。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洗手，是要他们常常反省自己的心，做一个里面洁净的人。那么所以耶稣就讲，无知的人，照外面不也照里面吗？你们把外面洗干净了，里面装的是勒索跟邪恶。 法利赛人里面装的是勒索跟邪恶，意思就是说里面都是自私的，哦，在那边抓的，哦，抓的啊，在那边躲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真要洁净，那你就把里面施舍给人了，把你有的给人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讲无知。那所以大家可以看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属灵的，自以为是敬虔，但是只是外表的，外表的，而且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不污秽的人。那耶稣就说，那这样太无知了。哦，那第二个无知呢，就是你再往路加福音看十二章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这是第二个无知的人，是一个财主，哦，他有很多田产，非常丰富，结果他就说，哇，我有这么多的田产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好，我就盖很多的仓房，那么把我的粮食财物都存好。哎，蛮聪明的嘛，哦，对不对？还会预备，哦，就是像现在的人说，哎呀，我将来退休以后怎么办？那现在多存一点，啊，蛮聪明的，哦。那重要的在哪里？耶稣说，啊，这个人就说，哎，我要对我的灵魂讲，啊，你可以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所以现在安安逸逸的吃喝吧。那耶稣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所以无知是什么？他说是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护主的，就是无知。就是无知，另外第二种无知就是什么？你把重要的跟次要的没有弄清楚，你把世上的事，这些不是最次要的，你看得那么重，把真正永生的事重要的却怎样，没有去预备，没有去预备，在神面前不护主，意思就是你没有在上帝面前做任何的预备。那你觉得自己可以活很多年，上帝说没有啊，你预备了那么多，今夜就要你的生命，那你预备的归谁？那不是很，你不是劳碌了很多，你也觉得你得着了很多，那最后用不到啊，那就是一个什么无知的人。那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护主，将来在天国就护主，那就是不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第二，这是第二种无知的人。所以无知呢，这是第二种，让我们看见啊，第二种的无知，第二种的无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的第二种的无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只看重世界上的，只看重世界上的，这种也是一种无知。所以主就要唤醒他，唤醒他。第三种无知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这个是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你说我们不是前面的财主，我们也不是前面的法利赛人，但我们很可能是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看到耶稣死，看到耶稣复活，他们知道了，对不对？可是却不明白，耶稣讲了很多，但是却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基督徒的，这是基督徒要紧的哦。我们如果要不要成为一个属灵上的无知？所以第三种是讲不要成为属灵上的无知。属灵上的无知是什么？上帝做的很多，在耶稣身上你都看到都知道的，可是怎样？信不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就信不上。上帝在我们的身边做很多事情，或者给我们的话，可是我们就信不上，那我们就是属灵的无知，属灵的无知。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患的是第三种，对不对？ 啊，我希望我们不要换第一种跟第二种，但是不经意，我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软弱的，我们会换第三种，知道吗？哦，你跟上帝啊，这个祷告有一些难处，那神也借着他的话，借着讲台告诉你了，你也听到了，可是却怎样？信不上，信不上，对不对？你的心信得太迟钝，就信不上。上帝都指给你看了，也说给你了，是不是？那耶稣还是告诉他们，把旧约再讲一遍。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为什么要去读旧约？知道了吧？这是帮助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常常信不上。你看他们的心信不上，耶稣怎么做？回到旧约，在此他们再看一遍。所以旧约在帮助我们信心，知道吧？因为我们从以色列人的不信来成为自己的镜子。我们看以色列不是一直看他们不信吗？其实那个是镜子，就看到，哦，原来这些都在讲谁，讲自己那个不信，知道吧？所以耶稣在给他们回到旧约去看，说，哦，再看一次，就是因为这样不信。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来，所以保罗一开始讲无知的加拉太人，不要说保罗你怎么这么凶在骂人，知道吧？哦，他是这个用词的目的是要把人唤醒过来，哦，是要把人唤醒过来，就是不希望人呢一直在那个错误的状态上。既然我们是属神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在那个正确的正确的情境底下，正确的情境底下，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信徒，无知的信徒。那刚才我讲无知，就是第一，像法利赛人自以为属灵，这是很无知啊。那么第二种人就是他只看重属世的，却忽略属灵的啊。第三种是门徒，就是信不上啊，神的话。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他信不上，所以这个加拉太是属于第三种，信不上，信不上。基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就是明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这么清楚的显在你们面前，已经让你们都明白了，对不对？那怎么这么快别人就把你骗走了？迷惑就是你又被人家骗走了。所以保罗说，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信？那如果是信，那么就要继续信啊，不是信了以后再去守律法。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会变成这样的条件，知道吧？就是你要信耶稣，信了以后呢，那上帝呢就看你做得怎样，给你赏赐。这个就是什么？信了以后又来回来怎样？守律法，又来守律法，不是这样。神就是要我们一直信，一直信。因为律法我们是不可能守律法，我们只借着信才能行律法，这我一直强调的。你要信才能行律法，你要守律法就不信。不要把那个次序反过来，次序不能缓，不能缓。所以这个主日周姐讲到，你们听到了吗？对不对？人的想法就是我有能力我才能行真理，是不是？我有生命我才能行真理，不是。我们信的这些就是我们的。所以我常跟你们讲，如果在信里面，上帝的话就变成应许，知道吗？应许就是要怎样，就赏赐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就讲，你们受圣灵到底是行律法还是信？那对外邦人当然知道是因着信，对不对？所以下面那一节就很重要，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重点就是讲，我们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怎样成全。所以我有跟大家讲圣灵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以西结书，水流出来本来是很浅的，然后越流圣灵就怎样，水就越高，对不对？这叫圣灵的成全，知道吧？ 有没有？以西结不是水从殿的门口流出来吗？一开始量了一千肘到踝子骨，再量一千肘就到膝，再量一千肘到腰，再量一千肘就把整个人就浮起来，是不是？这叫圣灵怎么成全？一开始圣灵感动我们的是很少，为什么？不是他感动少，是我们领受的少，领受的少。但是我们一直依靠圣灵，就越来领受，越来怎样？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断的靠圣灵成全，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问说，孩子怎么样能够自己管理好，能够有节制的果子，这是靠什么？靠圣灵，靠圣灵。所以我们就一直要帮助孩子，有些孩子很可能在这个部分不受捆绑，可是你不知道他另外的部分受不受捆绑，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要跟孩子讲，我们就是一个容易这样软弱的人，我们知道对的，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艰难，所以要祷告。所以我们帮助孩子的，除了我们希望他守规范，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他，常常提醒他。那么你要祷告，要依靠神。好，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再讲一次，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保罗这里又讲了另外一个情境，就是神要使我们受苦，是为了帮助我们，知道吗？是为了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会在一个情境中做不到，我们在一个情境中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在一个情境中懊悔，这就是我们受苦，我们受苦。那还有一种是，我们也没有怎样，但是就遭遇到一些的难处。保罗说你们受苦，这个都是圣灵在带我们，知道吧？圣灵在带我们。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好像顺利才是圣灵带我们，不是这样哦，要记得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情境圣灵都可以来带我们。那么有许多时候重要的时候，圣灵是用受苦的情境带我们。为什么？因为受苦我们比较会信靠神，不是吧？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啊，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受苦才会信靠神啊。许多时候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那不顺利的时候担心害怕，我们就会信靠神了。所以我们保罗就这里讲的特别加了这一句话，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受苦也包括受管教。所以我们学神给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重复学，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会重复学，发生一次的我们没学好，那上帝知道让我们怎样？再来一次。又没学好，只要怎样？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常常反复。但是我在这边想要提的是，我们受了圣灵，圣灵就要帮助我们，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怜悯，他一直怜悯我们，一直怜悯我们。我们总要因为知道自己受怜悯，那么也要怜悯人，知道吗？我们也要怜悯人，怜悯我们身边的人，总是去想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捆绑跟不自由当中，那么我们才有怜悯人的心。所以一个人要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记得就是信。所以神是蛮从这个角度上想也很公平，知道吧？不是因为你知识多所以圣灵就感动你多，不是你聪明圣灵就感动你多，都不是，很公平吧？就看你的什么信了。 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信？啊，那些软弱的，那些真的有需要的容易信。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是软弱，我们是常常很多需要，我们也求主，我们也感谢神，知道吗？因为常常就借着环境把我们带到一个依靠他的位置上来，所以在不顺的时候，我们内心一定会难过啊，会不满啊，会沮丧啊，这些必然的。但我们能够转一个念头，转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是什么？念头是，这也是上帝怜悯我们的一个恩典，怜悯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当中借着受苦，把我们的心引到那个蒙恩的位置上去，蒙恩的位置上，啊，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短暂的，常常都是短暂的，那神却可以让我们在这当中啊被他带领，所以这一节这一到四节，保罗一方面真的为他们担心啊，就觉得哇，你们怎么会这样？那要记得我们啊，不要在属灵的事上成为一个无知的，就啊离开这个信，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无知的人。那我们要信不上，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乐意帮助我们。耶稣看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还是帮助他们，对不对？而且帮助他们把圣经上的话重新指给他们看，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对人有这样的一个引导跟帮助。好，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讲，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到底是用信还是行？所以记得哦，这当中的差别是什么？信就是你依靠耶稣，回来行律法依靠的是谁？自己。所以你们要行律法，那你说哦，我要行律法，你依靠的是什么？我。所以人为什么喜欢律法？因为人可以靠自己，人会靠自己，人想要靠自己。但是圣经却让我们不断的知道，啊，在这个生命的成全上是靠着信，啊，是靠着圣灵，靠着信，靠着圣灵，啊，所以第六节开始，保罗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所以呢，如果我们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意思就是承受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应许，承受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应许，这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这叫做以信为本，以信为本，以信为本。你可以发现保罗在这里跟圣灵成全是摆在一起的，跟圣灵成全就摆在一起啊，这样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当我们讲说倚靠圣灵是讲什么？信，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差别？那很多人觉得我倚靠圣灵，就圣灵你来感动我，来感动，这个不是啦。你读到这里就知道，不是圣灵感动，不是这样。圣灵感动是当我们一直信什么？神的话，信得过神，相信得过神，知道吗？好，我讲一个例子好了。玛利亚不是被圣灵感动，她说什么？天使跟她说，出于神的话都带能力，她相信了，对不对？这就是圣灵感动啊。圣灵感动是让人相信什么？神的话。所以你们就可以分别到底什么是圣灵感动，知道吗？所以圣灵感动就是圣灵要成全我们信上帝的话，信。所以玛利亚就知道她要信上帝的话，对不对？要信上帝的话，所以她就可以发出说，我先尊主为大， 是不是？他就可以发出来了，圣灵可以感动他。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句句都带能力啊，是不是？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那就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好，今天我就跟大家交通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都是帮助大家知道，帮助大家知道。那我们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感谢主，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做一些的思想。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里面的老我就想要出来，想要我们在很多的事上自己做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唯有借着信站在你面前，唯有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才是真的是一个蒙你自己所引导的。主啊，你既然叫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本着信在圣灵里被成全，让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和你同定十字架，是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可以在今生的肉身上继续的活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总是相信你而活，总是依靠你而活。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里面成为那一个真实自由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